无穷流毒。时值正午，大侠李贺奉老婆之命进城去西街萧老头那儿买糖葫芦。萧老头的铺子是在城里老字号的招牌，他那里卖出的糖葫芦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。李贺本想先去衙门处理一些差事，没想跟曲捕头多聊了几句，竟然过了吃饭的时间。要是买不到糖葫芦，回去跟老婆就不好交代。于是他出了衙门，直奔西街。走进西街，他突然感到气氛不对。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此刻却是空空荡荡的。店铺都已经收了摊儿，楼房也都是门窗紧闭。他猛地想起曲捕头要他帮忙的那件事来，号称漠北四大毒之首的流毒无穷万恶，最近是频频作案，四处散布一种叫做无情流毒的毒药。此毒以醋为引，借着醋味可杀人于无形，而中毒者先是咳嗽不止，然后病情不断加剧，最后是心肺激烈而亡。怪不得人们惊恐成了这样，这一定与流毒无穷有关呢。李贺心中不禁思量起来，这流毒无穷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李贺在街上转了一圈，不见卖糖葫芦的萧老头，不免就有些心灰。回去挨老婆一顿骂，那是免不了的。一想起妻子这怪癖个性，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毛。出城回家，李贺是健步如飞，谁知走到城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声惊喝是破天而来。李贺心里一怔，听声音似曾相闻，他立刻循声拐入到路旁的一片竹林里。只见空地之上，一个青山剑客正与一位黑衣人斗成一团。只见青山剑客大喝一声，手里的利剑陡然就伸长出来，霎时间攻出了一十三剑。李贺认出来，这位青山剑客就是自己阔别多年的好友铜壶十三剑胡三元。可是那个与胡三元斗成一团的黑衣人看上去似乎更厉害，他出刀是辛辣歹毒，似乎是刀刀要治着胡三元死命。胡三元见李贺来了，急忙呼救：“李兄，快快救我！”李贺当即拔剑，与胡三元是前后夹击，一起对付黑衣人。黑衣人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来，就在这一闪念的当，手里的刀慢了一步，被李贺是一剑穿心，倒在地上。李贺将利剑从黑衣人的身上抽出来，顿时是血水四溅。胡三元一声惊呼：“李兄，快快小心！”纵身扑过去，将李贺给推开。李贺一脸不解，胡三元连忙解释：“李兄有所不知啊，此人正是四大毒之首，流毒无穷，万恶。他散布的无穷流毒毒药是见血就疯长。”当真是流毒无穷啊，我已经暗中跟踪他一个月，时至今日已有百余人死在他的手上。李贺一听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胡三元绕着万恶的尸身走了一圈，对李贺说：“他散布的这种毒药传播途径之广，传播速度之快，简直令人是难以置信。有人还说这种毒在说话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开，所以李兄要格外当心呐。”胡三元说的是这么神乎其神，李贺不仅有些将信将疑。哦，此皆传言，未免夸大一些吧。正在说话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竹林外边闪过一个人影，那模样与卖冰糖葫芦的萧老头有几分相似。胡三元见李贺发愣，慌忙问道：“李兄，怎么了？”李贺是脱口而出：“冰糖葫芦。”胡三元一听，竟吓得是向后倒退了几步。这一来，倒是李贺怔住了。哦， 没想到这么多年，胡兄这怕甜的毛病还在呀。胡三元不免尴尬起来。
啊，小时候曾掉进塘缸险些溺死，从此落下了此疾，怕是到老都改不了了。
两人说着话，眼光又都落到地上的流毒无穷、万恶的身上。李贺想了想，对胡三元说：“
还是让衙门的人来收拾他吧，正好寒舍离此不远，走，咱俩去好好的喝一杯。”
说完，他取出了随身带的信号弹，当空点燃，通知衙役来此。却说这李七在家里头等着李贺买冰糖葫芦回来，可李贺出去了几个时辰，这眼下早过了吃饭时间，却还是不见人影。他不免生气起来，心想该怎么去治他，好让他有个教训。李七将桌上凉了的菜是热了一遍又一遍，这眼珠一转就有了主意。他走进厨房，取出了醋坛，倒了一碗醋。正好在这时候，他那弟弟傻根儿咬着手指进来，一看见就问他：“
姐，你这干嘛呢你？”
李七笑眯眯地说：“这呀，是给你姐夫喝呢，他鼻子不好，分不清醋和酒。最近江湖中流传一种毒药，专门以醋为饮，姐呀，吓唬吓唬他，看他以后还听不听话。来，你帮姐端出去。”李七的话音刚落，只听门外响动，李贺高声嚷嚷着：“
老婆，胡兄弟来了。”
李七闻言赶忙是迎出了厨房，看着姐姐的背影，傻根嘿嘿傻笑了几声，那眼角突然闪出了一道狡黠的光来。他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纸包，将包着的一堆粉末倒进了醋碗里，然后拿起筷子搅了搅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把醋碗端出了厨房，摆在桌上，随后就咬着手指傻笑地溜出门了。李贺自然不知道这一切，他连忙招呼胡三元入座。李七说道：“要不知道胡兄弟要来，也没准备好菜，我给胡兄弟倒酒去。”说着就进了厨房。李贺知道没把这糖葫芦买回来，老婆心里肯定不痛快，但碍于胡三元在，他不能发作，于是心里很得意。他端起了醋碗递给胡三元：“
胡兄啊，先喝口酒压压惊，那流毒无穷的事我看也是言过其实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胡三元接过碗，这醋味扑鼻，这哪是什么酒吗？他把这碗端在了嘴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李贺还以为胡三元是客气，就劝他：“
怎么还为那流毒无情的事心烦吗？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喝吧。”
胡三元被李贺说的不好意思，他眉头一皱，猛然把这碗醋往嘴巴里一倒，灌下了一大口。可是这醋刚入喉，他突然惊呼一声，脸色变得铁青，双手掐住脖子：“
啊，这醋有药！”
话还没说完，是一阵猛咳。
啊，醋！
李贺打了个冷战，本能的从凳子上跳起来。这时，只见胡三元神色是痛苦异常，满脸通红，脖子上是青筋直爆。嘴巴微张，想说什么，可是突然又是一阵疯狂的咳痰，那咳嗽之声简直让旁人听了是撕心裂肺呀。危急之下，李贺当机立断，一剑出鞘，正中胡三元死穴。胡三元是气绝倒地，终于解脱了痛苦。但是胡三元身上的血喷出来，却溅在了李贺脸上。李贺浑身一颤，顿时惊呆了。李七听到异响，从厨房里冲出来，一见这变故，吓得是目瞪口呆，手里的酒碗也甩落下来，洒了一地。李贺急忙朝他喊：“不要过来，醋有毒！”迟疑片刻，竟横剑向自己的脖子抹去。 啊，不要啊！
李七是一声惊叫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当的一声锐响，李贺手中的剑突然是脱手飞出，连同一枚五角棱镖一起钉在了对面木墙上。只见有一个人夺门而入，来的正是衙门的屈捕头。屈捕头惊道：“
李大侠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李贺朝他急吼：“你别过来，我们都中了无穷流毒了。”谁知道屈捕头一声叹息，摇头对李贺说：“
哎呀，误传呐，这都是误传呐，怪我来迟了一步。”
李贺一听就惊呆了。屈捕头愤然说道：“
中午你刚走啊，衙门就把那个制造谣传的元凶逮住，他其实是个醋贩子，为了多赚几个铜板，居然把劣质的山西陈醋卖到了我们这儿。大伙喝出毛病，一时找不出病因，这恐慌之下病急乱偷医，结果闹出人命。于是这该死家伙居然以讹传讹，编出什么无尽流毒这种混账事儿来。”
李贺听到屈捕头说到这儿，腿一软，一屁股瘫在地上。
啊，那死在竹林里的流毒无穷万恶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屈捕头黯然叹道：“
哎呀，衙门正打算发布告示，突然接到你的信号，我赶过去一看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假扮流毒无穷的副总捕头啊。他两个月前离奇失踪，原来是为了立此奇功，假扮流毒无穷，想把真正的那流毒无穷引出来，谁知道竟然因此丢了性命。我怕家中误会，特意赶来跟你说一声，谁知道这胡兄弟他发生什么事了呀。”
李贺望着倒在地上的多年好友，无奈地低下了头，许久才有气无力地说：“
这么说，他并没有中毒，可我明明看到他喝醋之后毒性发作，莫非这……”
屈捕头听到李贺这么说，不由拿起了醋碗嗅了嗅，
哎，这醋很新鲜，不像有什么问题呀。
李七也觉得这事儿越来越蹊跷。这醋啊，是我亲手从醋坛子里倒出来的，我早上还拿着它蘸饺子吃呢，怎么会有毒呢？
屈捕头就问李七：“那除了你，还有谁动过这醋坛子呀？”
李七摇了摇头：“除了我弟弟傻根，不会有别人。”
李贺闻言，从地上是一弹而起，夺过了醋坛，用手指蘸了蘸醋，又放在嘴里舔了舔，竟然破口大骂：“
傻根儿，你这个白痴啊，你又在醋里放糖了！”